红酒，你已经哎，这次更新的挺快啊，但是这次怎么是这种标题啊？那是因为科技杂谈，杂谈你懂吗？今天我们的主题又不是回顾什么发展史，是为了聊聊我最近自身的感悟嘛。事先声明，本视频不含广告，里面提到的所有 AI 产品的 API 和 AI 软件都只是我用过的产品。那么说到2025年科技界影响最大的产品，无论从什么方面来看，应该还是 AI。 虽然 AI 这个东西早在前几年疫情时代的 AI 配音、 AI 换脸、 AI 生图和2023年的 GPT Gemini 刚出那回就已经火过两次，但是前面几次 AI 领域的轰动更多是作为工具， AI 的应用相当于新的工具，能够解决换脸视频之类的特定问题。但在创作和真正的解决问题这方面，今年随着 DeepSeek 的问世， AI 真的从小众使用变成了大量接入生活。虽然很多地方很多时候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更高级的搜索引擎来使用，但是不能不承认2025年是 AI 真正意义上从 2B 商用化走向 2C 民用化的一年。尤其是最近 DeepSeek 团队开源了新的 OCR 论文，以及谷歌很快会发布自己最新一代的 Gemini 3.0， 所以这个节点我聊一下我最近认真花了一个星期接触各类 AI 之后的感想吧。今年3月 DeepSeek 开源并上线，我也是第一时间去他们的官网免费试了几天。当时 DeepSeek 官网访问量实在是太大了，每一个问题都要重试好几遍才能吐出一次回答，所以体验极差。后来其他许多互联网企业也纷纷宣布自己的 AI 产品接入了号称是完整版 671B 的 DeepSeek，所以我就下了个腾讯的元宝试了试，速度是快了不少，但是和官网的 DeepSeek 相比就是蠢了不少。这里背景滚动的图片是我今年3月找官网 DeepSeek 给了一段描述，让它扩展成24集动画片的大纲。我一共试了三次，背景里面是第一次，我想要一个剑与魔法的世界，结尾给我拐到科幻片了。第二次我去腾讯元宝用 DeepSeek， 蠢的我只生成了7集就感觉狗屁不通，不想再问下去了。第三次我感觉效果不错，但是那个记录不知道是用的哪个手机号，我现在找不到了。而且当时 DeepSeek 问一些比较浅的问题还可以，比如某款显卡的功耗是多少，但是如果问一些比较偏的问题它就汇总不好，比如问各种 RTX 5080显卡的尺寸，直接给一些错到姥姥家的数据。当时3月的 DeepSeek R1 用下来的感觉就是问问题不能太深，创作方面生成一个大纲感觉可以了，但是让他直接上手做直接创作具体内容，就往往会和你的想法有偏差，像一个溜着的自行车要你时刻把着，一撒手就跑偏。所以当时我对 AI 的感受就大概是这样了。我当时也没有进一步去使用付费的 DeepSeek API， 当时官网的买不到，第三方比如字节跳动的火山平台啥的倒是可以买，但是腾讯元宝里面的蠢货 DeepSeek 当时让我对第三方 DeepSeek 不太信任，所以就没有进一步的使用了。然后6月份的时候，为了玩一些日语 Galagan， 我试着本地部署的 Sakura 模型做翻译。其实主要不是为了玩，主要是想试一试本地部署 AI 模型是一个什么使用方法。我台式机的显卡是16G 显存的 RTX 5070 Ti， 所以可以部署 14B 的模型，耗费 11.6G 显存还真能用，但是翻译的有点生硬。其实我也学过一些日语，没有汉化也不是看不懂，就是有个机翻相对也不会那么费劲。但是后来我又整了一个 RTX 5060的笔记本，只有可怜的 8G 显存，只能部署 7B 模型。当时想呢，反正我也是试一试效果，所以我就不用了。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半个月前，10月初的时候，当时我在群里面聊天，群友就说，红酒，如果你真的是创作有困难，可以试试用 AI 去给你写稿子。当时我的态度是拒绝的，事实上心里也没这么想过，但是出于搞节目效果的心理，我还是打开了 DeepSeek 的官网，输入了请模仿 UP 主红酒汤姆一世的风格生成一篇介绍 iPhone 17的文案，结果就是完全不像，出来的完全就是一篇毫无特色的参数介绍文。然后我就回到群里把 DeepSeek 的回答贴了出来，然后表示这也不好使啊。结果群友就说，现在 AI 日新月异，你现在用的 DeepSeek 那都是5月份的产物，你得用版本更新的，你得用国外的，而且免费的还有上下文限制，敏感内容不回答之类的，你得用付费的 API， 然后再用个本地的 AI 软件才能把输出的东西固定下来。我当时我就觉得，你这东西哪有那么夸张，外国的月亮真有那么圆？所以我抱着高度怀疑的态度试了一下推特的 AI Grok，我一看一天免费只有10条，而且只有 Grok 4的轻量模型，完整 Grok 4还得花钱，我心里还有点嗤之以鼻。当时 Win10 系统快到期了嘛，所以我就问了几个 Win10 系统相关的系统版本的问题， 结果输出速度很快，十秒钟不到就开始吐第一个字了，然后给出来的回答还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然后 Grog 边上还有一个 image， 文字生成图片，图片生成视频，我试着把我的头像喂了进去，然后写了一两句提示词，出来的结果还真挺不错哟，直接可以当片头了。就是这个 Grog 直接引发了我对 AI 能力的兴趣。但是 Grog 网页端免费试用是限量的，而且 Grog 网页端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你让他创作小说，比如说输出个3000字，前面2500字是正常的，但是最后的500字就会突然草草结尾，强行腰斩。前面的 DeepSeek 网页端只是要么写的偏题，要么就是生成到一半突然不干了，写到一半他强行说自己已经写完了。至于收费版呢， Grok 官网$30一个月，这个价格对于尝鲜来说太贵了，我需要便宜一点的方案。于是我下载了 Cherry Studio 做聊天软件，功能和网页版的 AI 差不多，只不过内容是在本地的，而且你还可以直接编辑 AI 的人设，就是 Promat。然后 API 的话，一开始用免费试用500万 tokens 的火山平台，不好用，界面太复杂了，而且只有 DeepSeek、豆包、GLM 这些中国的 AI 产品。我当时更想试试美国的 AI 产品，所以又花10块钱人民币买了第三方按量计费的 API。一开始用肯定舍不得用贵的，所以试了试谷歌的 Gemini 2.5 Flash， 就是轻量化模型，直接把 Grok 网页端生成的故事大纲扔进去，让它给我创作小说。出来的感觉呢，就是文笔还不如 Grok 4网页端呢，只能说优点在于它起码是不烂尾，能给你一个完整的结尾，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地方了。失望之余，我看到那个 API 网站里面还有提供其他的模型，其中最贵的是 Cloud， $几十100万 tokens， 这个价格我还不如直接买 Grok 包月呢。然后下来一档就是 GPT-5 以及 Gemini 2.5 Pro， 都是$10100万 tokens。 因为刚用过的 Gemini 2.5 Flash， 我就想看看这个全量和轻量之间怎么能差这么贵，差出差不多20倍的价格。让 Gemini 2.5 Pro 按照大纲创作小说，我敲下了回车键，因为全量模型一般会比较慢的，所以我就去喝了杯水，回来对着电脑屏幕一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当时的那种震撼感，可能你们能从我的语无伦次这里能感受出一些。后来我自己对着摄像头想补拍一下我当时的表情作为节目效果的一环放在视频里，但是怎么也拍不出来当时激动的心情。最后找了一个比较像我当时心态的影视片段，就是《大追捕》里面张家辉出狱看到自己女儿的表情，真的不夸张，当时第一反应冲击是最大的。基本完整的前后结构，细腻的描述，对我大纲里面的内容没有遗漏的全部融合进了正文，总而言之就是具备可读性的小说文本。那种感觉就是你批改了一堆40几分的卷子，离及格都还有一些距离，结果突然看到了一份70-80分甚至可能80几分的卷子，就很感动。然后我一口气让 Gemini 2.5 Pro 按照 Grok 网页端生成的大纲整了一篇10万字的西方魔幻中篇小说，整部中篇小说就这么稳稳当当的跑了下来，总共花费15块人民币左右。最让我拍案叫绝的是，他在小说的结尾居然还对开头做了呼应。主角是农村出身的战士，小说结尾还描写了主角回忆了一下村里的村民。因为 Grok 生成的大纲，所以我也没仔细看。看到这个桥段的时候，回去看了一些大纲和人物设定，发现真的有这么一条，当时真的是激动的一拍大腿。后来在群里面激动的分享了一下 AI 的使用感受，然后借了群里面管理员自己用的 Gemini 2.5 Pro 的 API， 特别感谢一下群管理伯利四季，用了一个晚上。因为最近 OpenAI 宣布他们计划推出一个可以生成带颜色内容的 AI 产品，所以我也用 Gemini 2.5 Pro 试着整了一个 YY 小说。结果我发现目前的 AI 包括 Grok 网页端在整颜色这方面题材的能力居然比整传统内容还要强哎！因为一个情况就是这些题材很大篇幅会放在人与人的连接方面，而这一部分的描写方式是相对比较固定的，你整武侠可以有武功、内功、兵器、暗器，整西幻可以有剑与魔法，但是搞颜色，无论你是搞肉体还是玩具甚至非人生物，最后还是得回归男女器官，无论如何都得坍缩到精神的刺激、身体的碰撞，总而言之就是有套路。所以整颜色内容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八股文，它是要遵循规则的，只要有相对固定的规则， AI 的创作能力就越强。但是用了一个晚上之后，我也感觉到 AI 目前的数据库 还是有它的边界存在。有些相似的桥段 AI 创作出来的小说就会有类似的用词，不是什么结结怪笑这种类似口头禅的重复，而是一个句子前文出现过，后面又主体一致差了几个字的再出现一次。说到这里，为什么红酒我最关注 AI 的小说创作能力呢？因为生视频目前的 AI 能力时长都比较短，需要多个短视频拼接，单个 AI 视频的时空关系比较简单，静态的生图更不用提什么时空关系。但是小说创作中非常考验 AI 的上下文理解能力，小说的内容会有大范围的时空关系变化，这需要 AI 模型具备强大的抽象能力。而现在使用下来，感觉目前的 AI 模型在创作方面本质都是一样的，在模型库里面挑选出元素，像搭积木一样拼凑出成品，本质上来说类似于活字印刷里面的剪活字的这种过程。但是 AI 也有两个特点是人类创作者所不能及的，第一点就是超绝的信念感，只要你给 AI 下了提示词，什么逆天的桥段它都哪怕是硬来都给你整一段，什么金兀术跟宋徽宗的爱情故事，都城大门是宋徽宗偷偷叫人开的，这种光是想一想可以，但是真要创作却创作不出来的逆天桥段， AI 是真能干得出来的。第二点就是速度快，量大管饱，如果是需要靠 AI 来激发你的灵感，你可以让 AI 给你提供多个备选方案，类似的方案人类可能会灵感枯竭，在数个方案当中选择最优解，没有办法支撑太多的方案构思，但是 AI 可以一直整下去。但是 AI 的问题本质上还是一个黑盒，跟 AI 打交道让 AI 辅助创作的过程，与其说是在和机器交流，我感觉自己更像是在观察一个薛定谔的猫的盒子，它并不能真正理解你的意思是什么，它也不能控制自己的发散性思维，从提示词输入到内容输出的这个过程不可控，在输出的过程中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选择终止输出，或者是等你不满意的内容输出完毕之后，再在这个不满意的内容的基础上要求 AI 修正，或者是在一开始就给出 AI 非常详细的提示词。我自己创作小说的时候最后发现，能让 AI 不缺斤少两，不私自额外添加设定，基本按照心目中的路线来推进剧情，大概需要1500到2000字输入对应万字的输出，而且随着小说全文的累积，提示词要越来越长，有些 AI 会遗漏的细节、穿着、性格、技能你还得时不时的提醒。最后我感觉用现在的 AI 大模型创造小说、图片、视频的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把 AI 的想象力像一张网一样撒出去，再慢慢收回来捞上鱼的过程，创作的过程就是想象力的收缩。现在的许多 AI 产品有 ProMan 就是人设，有本地的数据库，但是他们都不够灵活，而如果依赖上下文调节，一个是目前 AI 大模型上下文处理能力非常有限，第二是消耗的 tokens 会极大，输出的时间会非常慢。不过最近 DeepSeek OCR 据说能让 AI 更高效的压缩输入内容，不知道这项成果应用之后各家能力会提升多少。最后红酒我个人觉得 AI 创作从现在的尝鲜阶段要真正落地成好用，最大的问题是解决前后一致性的问题，比如创作漫画或者视频能保证用户给到 AI 一个物体模型它能一直不变形，而且要有鲁棒性，给出新的元素之后运行不崩溃，然后找到新的稳定状态，比如告诉 AI 张三今天穿着一件蓝色西装，结果剧情到一半的时候张三摔进泥坑里了，那到剧情安排张三换掉这套西装为止， AI 能不能保持住张三身上被泥糊住的状态。那最后呢，就是要提高修正速度，做到内容可以预览，类似于你在剪视频的时候套一个转场特效，你不需要渲染出整个视频也可以预览视频的效果，喜欢就保留，不喜欢就去掉。我认为 AI 真正的未来在于它能被打磨成好用的工具，辅助创作者，让人类原本一个小时的工作压缩到十分钟完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各家公司主要宣传 AI 自主生成，人类给 AI 一些提示词，然后 AI 闷头给成果，最后人类发现 AI 给的成品离自己心里想要的东西差了大量的微调，而且 AI 创作中间也没有办法干预。当然以上这些种种估计都需要非常巨大的性能来实现，而且越是接触这些商用化大型 AI 模型越是觉得个人算力就是个屁， 本地的那点 CPU 内存 GPU 甚至搞笑的 NPU 不堪大用。原本我是一个坚定的本地派，感觉性能的本地在你手上的东西才是你随时可以鼓捣的，放在云端的一切服务人家撤掉了你啥都不剩。但是现在问题是在可预见的范围内，本地端的性能缺口都无法满足，人家都在 AI 做视频了，本地整个摄像头模糊背景离线翻译啥的就不错了，性能的差距天渊之别，让我又觉得只要你能够提供足够的性能，给出能够接受的价格，能确实解决我需要 AI 做到的事，网络就网络了。哀五 G 之须臾，现算力之无穷，知不可乎骤的托以想于算法。所以最后，各位今年有深度的接触 AI 吗？各位对 AI 产品改善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期许呢？评论区都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吧。如果喜欢求支持求鼓励求关注，如果不喜欢欢迎支持我提建。写这篇文案的时候不止一次的觉得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摩尔定律失效的时代，硬件算力提升困难， AI 的性能需求这么大，感觉有点沮丧。但是转念一想，又觉得在这种瓶颈期，可能下一阶段硬件不能暴力堆叠的时候，人类就会开始转向算法优化和底层逻辑优化了。那这些软件的优化又能从地里炸出几滴油来呢？不免有些期待。点赞投币收藏转发评论弹幕留言走起来，如果有充电那就差不多了。网易云音乐有纯音频方便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